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于丹白牧师跟我们继续分享路加福音的20章。当时耶稣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对于我们可能我们不明白，但是对于当时在场的犹太人和那些经学家们，他们实实在在的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耶稣突然的话锋一转，又引用了旧约所讲到说建筑工人所弃的一块石头却成了房角最重要的一块石头。那让我们现在呢一起来翻到路加福音的第20章，我们再来回想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经文。今天呢，我们从20章的第9节，我们来读到第19节。我们所用的版本是新译本。路加福音20章第9节，于是耶稣向众人讲了这个比喻：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租给佃户，就远行去了很久。到了时候，园主派了一个仆人到佃户那里，叫他们把葡萄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佃户却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派另一个仆人去，佃户又打了他，并且侮辱他，也叫他空手回去。于是他又派第3个去，佃户把他打伤，赶他走了。葡萄园的主人说，怎么办呢？我要派我的爱子去，也许这一个他们会尊敬的。佃户一看他，就彼此商议说，这是继承产业的，让我们杀了他，那么产业就成为我们的了。于是他们把园主的爱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主人要怎样对待他们呢？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他们听见了就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事发生。耶稣看着他们说，那么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凡是跌在那石头上的，就必摔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经学家和祭司长知道这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当时就想动手拿他，可是又害怕群众。上一次牧师呢跟我们呢来分享了一些耶稣所说的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 却成为了房角的主要的石头，这个经文所表达的意思。
这石头不是从人的眼光来选择的，是从神的眼光来选择的。神选择这个石头呢，而且成功的建造好神要建造的房屋。犹太人看这个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神把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方，为了重建他的子民，好像建造一个房屋一样。我们念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房角石。今天我们建立教会，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重要根基的石头，我们都是他上面挨着他连着他的小的石头。对当时候那些人来听的时候呢，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明白，所以耶稣说，那么诗篇讲这两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哇，这个很深啊。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帮助我们嘛，他们当时还听有点难度啊。最后呢，耶稣就给他们解答了。怎么解答呢？凡跌在那石头上的就必摔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和本怎么翻译呢？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稀烂啊，粉碎跟稀烂呢，这个翻译都对啊。但是中文来说稀烂呢，就是说啊，好像糊了。
对，稀巴烂、
就是、
口语里面这样，
就说好像煮饭加水太多，煮了一锅
一锅粥，
一锅粥出来了。耶稣这样讲呢，经学家和祭司长知道这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当时就想动手拿他，可是又怕群众。这句话他们听得明白什么意思？我想问你，今天你念了你听得明白什么意思吗？
首先原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个匠人就不太明白，以为匠人就是神呢。很多人都这么说，哦，匠人是神，神弃掉的那个石头。可是这就更不明白了，现在听您讲好像觉得这个应该就是
匠人所放弃的，耶和华却了用嘛。
对对对，就是理解错了，
就是用人的方法来建造神的家，用人的方法来建造神在地上面要有的国度、人的方法来建造神的敬拜的殿。他们就选择一个石头，不选择耶稣，材料不好，这个不像样。但是神却是有选择的，为什么？不是他外表好看不好看，是这个耶稣本身是什么？没有罪的神道成的肉身，你们看不出来，只有神看出来嘛。
明白了。
好了，经学家他们呢看到之后就觉得挺像了。为什么呢？他知道要讲他了。他说上面这两句话怎么会讲他们呢？他凡跌在那石头上面的
必摔
碎，碎那石头掉在谁身上的就变成了粉碎，更加的碎。这什么意思呢？对经学家来说，他们完全明白，他们完全明白，他们就是给砸碎的那些人。
就我们还是不太明白，就觉得这摔碎跟那个粉碎有什么区别？不都是碎吗？而且只是说方法不太一样，一个是掉在那个石头上，一个是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比如说这个玻璃杯吧，掉在了石头上面打碎了，是吧？
对啊。
当时把玻璃杯放在地上，拿十个石头砸那个玻璃杯，那玻璃杯怎么样啊？
更碎了，
更碎了，
对，
是吧？所以两个程度不一样。其实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我们也知道了，在诗篇告诉我们，这个石头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了。比如说，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8篇嘛，28篇16。说，所以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在西安放置了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基石，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信靠这个石头的人不会很急的，因为这石头肯定可以建成房子，所以要慢慢建。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了，耶和华要他设计这个房角石来建造他的殿，他的家，他的教会。 《使徒行传》吧，《使徒行传》第四章4:11，彼得也用过这些经文嘛。
这耶稣是你们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
对，
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哎，这很清楚，
对吧？
嗯。
其实呢，有一个旧约的观念呢，我们可能不熟悉，但是呢，很可能犹太人他们很熟的一个旧约的观念是在《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第二章。
做梦的那个梦，
对，34节，
你正观看的时候，有一块非人手凿成的石头，
对，
击在那座大象铁和泥混杂的脚上，把脚砸碎了。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好像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那打碎这像的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
知道这个故事的开始的时候是尼布甲尼撒啊，做了一个梦，他要全国的那些聪明人来替他解这个梦，结果呢，那个加勒底人呢，当中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为什么？因为王做了这个梦之后自己忘记了，这原来解梦解什么梦啊？
就是说王自己也不知道做了什么
啊，
是这意思吗？
对啊，能不能替我解梦，把梦讲出来，我再替你解吧，是吧？那王说，我忘了，早就忘了，那你忘了，你不讲怎么解啊？都是好像是毫不讲理的嘛。其实这个是神的用的方法。假如说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他能记得起来的，那你讲出来，今天你跟我都可以解，是吧？谁知道讲的是真还是假的？你比如说，看到一只猫吃一只狗啊，那我就说，哎呀，为了皇帝，你这感谢感谢啊，因为上天呢，给你的这个猫的威力，连狗都可以吃掉，那你就前面更加的发达了，更加光荣了，你可以这样讲。谁不会讲啊？假如你把梦讲出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编一个不同的故事来讲，是吧？但是那王梦忘记了，那难度就高了。那你要把这个梦还要讲出来，你先替我讲出来，你要替我解，怎么可能啊？但是单一理就可以了。神就把这个梦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就跟王说，人家说，王啊，我知道你说那个梦是怎么样的。30节怎么说？那你看到一只大象，
大象，
大象，
不是那个大象，
不是大，
不是大，
大笨象不是啊，
不是大象，是一个雕像的那种大象
啊，那象甚高，非常是光荣，竖在你面前，样貌十分可怕。这头是纯金的，胸膛是和手臂是银的，
腹和腰是铜的
啊，
腿是铁的，脚是铁和泥混杂的。刚才说的那个，就有一块非人手所凿成的石头，击在那座大象铁和泥混杂的脚上了，把脚就砸碎了。于是就这些铁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好像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
看38节，但以理继续怎么说？
也把散居在各处的世人、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交在你手里，使你管理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
在那以后，有另外一国兴起补给你。这个像基本上面说，都是从那个尼布加尼撒开始的那些辉煌国度的
比喻。
他是最辉煌的，他是最高超的，然后慢慢就不一样了。对了，最后呢，就是有铁跟泥混杂的这个非人手的一块石头，从天外而来的，好像是。啪！打碎了，全都打碎了。所以一块石头贵重呢，还是一块金头贵重呢？
当然，人看是金的头更贵重，而且石头可能也打不碎啊。
金头跟石头，当然是金头比石头贵重。但是问题来了，这里说的那个石头是什么样啊？
非人手所凿成的。
那个金头呢？
人凿的吗？
人凿的。分别在这里， 非人手所做的这个石头，你我的眼中看起来这跟平常石头一模一样，但是这个石头是非人手所造成，是从哪里来的呢？
神那儿了。
对了，所以这个石头基本上面就讲到从神而来的一个领导者，他来呢粉碎了整个世界所有一切的荣耀的国度，然后他就建立他自己神要他在地上建立的神的荣耀的国度。所以这个石头不是一般工程师，一般的建筑工人，不是一般的匠人能够用他的方法凿成的，是非人手所凿的才能做。那假如这样很明显了，路加福音里面为什么他们听了这个比喻，他们就知道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他们呢？因为匠人所放弃的，他们所放弃的石头神要用，这个石头不是匠人，不是建筑工人手可以凿成的，是神非人手来用的，他就是指耶稣嘛。好了，当耶稣来了，他们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好像每一个生命碰到耶稣的时候跌在这个石头上面了，都破碎了。破碎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说救我，救的我破碎了，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的人，你碰到耶稣之后你救我破碎，你能够在耶稣的生命当中跟着耶稣，挨着耶稣重建你的生命。记得吗？耶稣问彼得，你说我是谁？彼得怎么说？你是神的儿 子，是吧？你说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什么？这个磐石上面。彼得，你叫彼得，你说是小石
头，
看到吗？所以呢，当每一个碰到耶稣的人的生命，他碰到耶稣，他的救我破碎，然后挨着耶稣建造的话，他就是神国里面的一份子。当时有一些碰到耶稣说他破碎，他不是救我破碎，他是整个人生碰到耶稣之后就跟耶稣产生斗争，不接纳耶稣，那你的破碎就是彻底的把你的人生弄得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破碎两个解释，所有的当代人碰到耶稣都要破碎，到底你有选择，你破碎之后能在耶稣下面重建呢，还是你觉得很不甘心，最后怎么样啊？我死了我也要你陪葬，所以他要把耶稣钉死。我破碎了，我整个我跟你拼了，硬撞。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好像一块石头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人本来不在他上面的，你碰到耶稣，你不接受耶稣，你跟耶稣争斗，你要跟这个神创造你生命的神继续的反叛反抗犯罪，你在破碎的世界当中，破碎的生命当中，还要面对第二次的破碎，就是变成什么粉碎，
就是稀烂了。
对，稀烂。所以耶稣第一次来，每个人碰到他你破碎，破碎的人是救我破碎，重建新生跟着耶稣。另外一种他破碎，就是说你这样讲我，我就跟你有完没完的继续争斗下去，
拼到底，
拼到底。最后耶稣来了，你就变成
稀烂，
稀烂就变成为粉碎。所以呢，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现场的人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呀，我破碎了，我跟着耶稣。有些人说，哎呀，你要弄到我们有头有脸，那边就没头没脸，破碎吧，是吧？都跟你拼了。他们当时想动手拿他。你还有机会第二次来砸我们吗？你没有第二次机会了，第一次你就把你
弄死，
弄死，就等这样。所以你听你就知道，整个引用房角石石头那个比喻，跟前面葡萄园那个有平衡的内容，就说儿子来收收他们的佃户的那个租金，怎么这样啊？你把他弄死，结果葡萄园最后怎么？葡萄园园主把他收回去租给别人。那租给别人的有个解释，就是说新约教会就从这里开始了，就别人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重新结合的另外一个群体，就今天的教会。那这个另外一个课题啊。所以呢，当耶稣用了房角石这个比喻来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马上把刚才他们的问题，对葡萄园的结局的问题，他们说千万不要这样，其实给现场听的人 就说不要紧张，你们是可以有选择的。今天你碰到耶稣，你是救我破碎，跟随着耶稣建立神的国度，跟着耶稣被神使用建立他的教会。他是碰到耶稣之后，你人生给真理光照底下，
就鱼死网破跟你拼了
啊！就是说你说我是罪人，我是你说我是犯罪，我就跟你拼了。我说耶稣基督不是神。有一天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都就结束了，还是要面对你破碎到粉碎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说信耶稣的人啊，每一个人啊，要把握碰到耶稣那一刻，你要接受耶稣，你是救我的破碎，你的生命重建在他身上。碰到耶稣，你不相信耶稣，还会继续的不相信耶稣，而且你要找很多借口，要毁灭耶稣的真理，毁灭耶稣所讲的一切，毁灭这个信仰，结果你就是更加的灭亡。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